先开始来祷告哈，一同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恩待我们早晨的时间啊，为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啊，以及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谢谢主召聚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也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侍奉。主啊，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掌握当中，你是那位赐恩的神，你也是赐生命气息的那位上帝，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主，从头到末了你都保守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从九一古今谈谈当中，主啊，能够认识在历史当中啊，主你的作为，也看见人的软弱。求你继续来保守今天，主啊，让我们打开心灵的眼睛，看到你在末后的世代，你是那位掌权的神。主啊，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始，你是终，万事万物都在你的掌握当中，我们就为此献上感谢。求你出人意料的平安也赏赐在我们的当中啊，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到早晨的时候，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啊，早晨的时候呢啊，我们现在要看最后一个，就是圣经对末世世界啊情势的预言，还有跟阿拉伯情节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以色列在1948年这个复国以后呢哈，那么很奇妙的，神就保守这个以色列人的复国。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了啊，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那么这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的冲突，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就有一些预言，我们来翻到圣经看一下哈，在创世纪16:12，在创世纪16:12啊，16:12哈，在第16页啊，请弟兄姐妹一同翻到旧约的圣经第16页，在创世纪啊第16:12啊，我们来读一下。那么大家都晓得，亚伯拉罕娶了埃及人夏甲，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啊。那么这个以斯玛利呢，其实他不是属于正统的啊，他等于是一个妾所生的啊，埃及的使女夏甲所生的。那么耶和华神呢，曾经对这个孩子哈，以斯玛利呢，有一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在历史当中应验了。我们看创世纪16:12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他说他为人啊，必像野驴，他的手啊要攻打人啊，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这位使者对这个以斯玛利啊未来的事情的一个预言啊，像驴，野驴一样，那就表示他的个性啊非常的固执，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表示这个战争哈、啊、兵灾的事情非常的多。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所以这个阿拉伯人通常是住在巴勒，这现在的耶路撒冷的这个东边的哈、啊，这个迦南地的东边啊。那么这个圣经的预言呢就应验了。那么同时我们也看一下哈、啊，在圣经的当中也看创世纪21:18-21哈、啊，18节，我们来翻到18节，我们来看一下21:18-21哈、啊，我们看21章哈。啊，请翻到后面一点，我们看第22页哈，我们看到创世纪21:18啊，18节哈。好，那么我们看到18节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讲到以斯玛利他长大了啊，他长大了。那么后来呢，这个他就跟他的母亲呢，从亚伯拉罕的家里被赶逐出来。到了21:18的时候呢，这边讲到起来啊，同样的那个天上的使者来呼叫夏甲，跟夏甲说起来啊，你把童子啊抱在怀中啊，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啊，成为大国。好，那么同样的这个话呢啊，一样的，神也亲自跟亚伯拉罕说了。你看12节啊，创世纪21:12，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啊，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应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啊成为一个啊国家啊，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好，那么其实这个阿拉伯人啊，他们在地上还是有一个 地上的一个祝福的，地上上帝还是有把祝福赐给阿拉伯人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啊，请大家再翻到28页，创世纪25章，我们要看伊斯玛利，也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对这个伊斯玛利呢有许多的祝福跟预言啊，也在他的身上的。那么创世纪25章12节到啊18节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伊斯玛利，伊斯玛利的儿子们啊，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伊斯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三啊。14节是米斯马啊、杜马、玛撒。15节是哈大、提马、伊图哈、拿菲斯、基迪马。16节我们一同来读啊，16节。这是伊斯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塞做了12族的族长。好，所以你看见哈，这伊斯玛利也是有12族的哈，12族的，很奇妙的，神也来祝福这个伊斯玛利。那么神为什么要祝福这个阿拉伯人的祖先伊斯玛利呢？其实上帝也是祝福阿拉伯人的，因为他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啊，另外的一个啊，虽然不是正统啊，是他的这个妾所生的，但是也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呢啊，神的这个土地上的祝福啊，他们是地上的祝福，神也赐给他们。那在圣经的当中有分成地上的祝福跟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就给了谁？给了以撒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是上帝所拣选的支派。属灵的祝福就给了以撒，当然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有地上的祝福，但是这个赎出的啊，这个伊斯玛利的后裔呢，夏甲呢啊，这个支派呢，从夏甲而出的这个伊斯玛利的支派到阿拉伯人，他们地上还是有祝福的啊，不是没有祝福的。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伊斯玛利跟以撒的后裔呢，这个征战呢，其实圣经里面早就讲了，当以撒满月的时候呢，断了奶的时候，应该是断了奶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这两个这个伊斯玛利呢就开始啊，有一点对这个他的这个啊以撒呢就有一点啊有一点的这个争斗了哈。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的当中记载的很清楚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就把这个夏甲跟伊斯玛利呢这一对的母女呢啊，让他们赶出这个啊家庭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当中呢，这个阿拉伯人呢，既然是伊斯玛利的后裔，我们也讲过了这个阿拉伯的一个历史，中东的兴起。那么其实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文化哈，它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在10个世纪的当中，阿拉伯的文明是超越西方的，超越欧洲的。啊，阿拉伯人并不是啊，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只是阿拉伯神灯啊，只是那些骆驼或是枣叶而已，不是的啊。其实阿拉伯的古文明呢，非常的啊，非常发达的。那么好像中国早期一样哈，也是两大文明啊，古大文明哈，都是在世界上啊有一席之地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么辉煌的历史成就啊，当他们在辉煌腾达的时候呢，这个欧洲还是黑暗大陆啊。那么欧洲的人要留学，要到阿拉伯世界去留学啊，所以我们看见等到整个阿拉伯世界，最重要是土耳其回教徒在1683年17世纪的时候有一场重要的战争，因为回教徒也不断的发展，到了1683年呢，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奥图曼帝国的联军呢，他们就在波兰啊在这个维也纳这个地方被一个波兰的英雄啊阻挡，所以整个回教的势力呢就没有进到欧洲去。那么很奇妙的，从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已经开始文艺复兴了啊，已经文艺复兴了，到了一个非常啊辉煌腾达的一个地步了。那么接着整个的西方呢，欧洲呢，他们就开始觉醒啊，然后他们的啊科技，他们的这个航海业各方面的突飞猛进哈，那么欧洲就越来越强盛。然后奥图曼帝国从第1683年之后呢，这个奥图曼帝国它的力量呢就没有进入到欧洲。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从欧洲呢学习到 欧洲的一个文艺复兴哈，这是在奥图曼帝国当中了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虽然他们有十个世纪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欧洲兴起的时候呢，这个奥图曼大帝国呢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好处啊，他们还是沉浸在他们的文化的当中。所以你看，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图曼帝国没落了，那么欧洲就从文艺复兴啊一路的发展，欧洲就成为世界上的强权啊，强权，那么就开始走向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反而这个阿拉伯的各个世界呢，在奥图曼帝国瓦解之后呢，在一次世界大战都瓦解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欧洲的列强呢就开始在这一些奥图曼大帝国的土地上呢开始来扶持一些政府啊，殖民地啊，一样的也是殖民地，是英国的殖民地啊，或是法国的殖民地，就把中东整个地区呢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一次世界大战在奥图曼帝国瓦解之后呢，整个欧洲的文明兴起，那么阿拉伯的文明呢却停滞不前。这个由这个背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啦啊，我们中国人其实以前文明是非常高的发展，但是因为是闭关政策的缘故，我们没有从西方啊得到人家那个啊真正的那个精神啊跟那个啊学术上各方面的发展，所以以至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啊、到了一个瓶颈之后呢啊就比不上人家了。那么我们看见阿拉伯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啊，跟我们中国历史有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 Georgia 啊，这个大学它专门有一个叫回教徒跟基督徒啊，回教跟基督教互相了解一个研究中心啊，专门研究回教跟基督教的。那么其中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啊这个中心的主任叫做约翰哈艾斯波西多啊，这个人呢他就说了，他说啊，许多阿拉伯人跟回教徒觉得他们拥有十个世纪的文明呢、啊。啊，这么伟大的文明的成就，可是呢却被欧洲的殖民地统治而结束啊，就是奥图曼帝国结束以后殖民地统治。那么现在阿拉伯人就感到非常的无力，他们觉得整个的西方的国家把阿拉伯人看成是落后民族啊，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背景哈、啊、我们中国人也是以前那么辉煌腾达啊，最后被西方看成是一个这个落后民族啊，东亚病夫啊，连日本人都不见得瞧得起中国人啊，在早期的时候啊，同样的一个感受。那他说今天的欧洲人呢、啊、喜欢阿拉伯这些国家呢只有一个，就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有石油的缘故啊。那么所以呢阿拉伯人的民族，他在这个研究的当中他就发现阿拉伯人民的民族啊这个自我的价值观跟认同感受伤很深啊。好，那么大部分的欧美的人士认识阿拉伯的文化、啊、都不多的哈、啊，只知道他们那边有石油啊，再来就是有骆驼，骆驼非常多啊，要不然就是一片沙漠，要不然就是都是恐怖分子哈、啊，像美国现在一样哈、啊，突然九一以后，大家都觉得阿拉伯人像各一看到阿拉伯人，这个管他是好是坏，这个飞机机长都不敢让他上去了哈、啊，你看这就是充分反映哈、啊，在美国文化当中他们所认识的阿拉伯人。啊，所以你了解今天这个事情的产生并不是啊今天才发生的，其实在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啊，这个美国的教育制度，如果你要问他阿拉伯历史文化，没有人懂的啊，没有人懂的。像我们来到我们当时上次那个 Jack 就问我很多啊，他在美国是 ABC， 他受了美国的教育，我说你懂不懂中东历史，他说我不懂，我不知道，他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他都问我一大堆问题。我说美国的教育制度出了一个问题，他在世界上的文化当中他没有把这段的历史啊，包括亚洲历史啊，这个阿拉伯历史好好的去介绍啊，以不管是远古的近代的啊，还是中古文明的，那么这些历史都不介绍了，以至于美国人只是读了美国的建国史啊，两百多年嘛啊，那么他们觉得很不错，那么忘记了美国是这个世界文化当中的一环啊，这就是今天所产生一个文化的情节啊。今天在美国的当中，不过美国政府现在蛮不错的，他们也发现问题了啊，就请了很多的专家。你看美国的布许后来他发现问题，对不对？他跑到回教清真寺跟那些回教徒啊，在那边啊做一些和解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啊这个问题存在的是非常深刻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们大家晓得这个宾拉登哈、啊，他跑到这个阿富汗去哈、啊。当然，巴勒斯坦巴基斯坦是早期是接纳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神学是政权的。 那么最重要，在回教徒当中有两样武器啊，现在产生的。第一样是石油，宾拉登早期是沙特阿拉伯人，那么沙特阿拉伯呢，它的石油至少占世界25%。所以你看见我们刚刚讲了圣经的预言了，上帝说也要祝福伊斯玛利。那么阿拉伯人到底有什么呢？阿拉伯人还有一样东西，至少比我们中国人还好啊，还强啊，就是他有油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没有，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当然也产油，但是不像是中东这么富有的。你看圣经的预言非常奇妙的，没有错。尽管他现在的文化各方面不如是西方的，这是确实的。他虽然有个古文明，古文明也不行了，但是上帝还留了他一口气在啊，这一口气就是那个石油。啊，所以我在中东住的时候，你过那个大沙漠，你看两边什么都没有，片寸草不生呐、啊，哎，很奇妙，就是一大堆油井在那个沙漠的当中。晚上开车经过，半边天都是红的哈、啊，因为油井要会有这个烟呐、啊、什么，他们会烧掉那些废气哈、啊。啊，你看神其实借着他圣经的话，他说我要祝福伊斯玛利的后裔，你今天还是看得到的。所以在石油危机的时候，这个阿拉伯人普遍觉醒。石油危机的期间呢？啊，让阿拉伯这些国家呢，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啊，非要的前进啊。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宾拉登呢，他手上有两个他认为最大的武器，一个是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这个是一个王牌啊，因为西方国家需要石油啊，日本也要石油。那么第二个呢，啊是很重要的核子弹。现在苏联解体了，有核子弹；美国有核子弹；欧洲列强有核子弹。但是阿拉伯国家整个国家一直到近代啊，这几年当中才出现有核子弹，就是巴基斯坦啦啊，巴基斯坦有核子弹嘛啊，他也试爆，印度一试爆，巴基斯坦也试爆啊，大家都赶快造几颗核子弹出来。所以你看，这对于这个宾拉登来讲，这个石油跟核子弹这两个结合的话，是很不得了的武器，真的是可以操纵世界。虽然他的核子弹不多，但是光石油这一项，他就可以控制啊，欧美的这个经济的命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呢，为什么美国要出兵这么多？当然是一个经济利益啦，石油的整个大的这个王国呢，沙特阿拉伯呢有一个大的危机，因为在沙特阿拉伯的西北啊，东北部这个达曼省是什叶派居多，什叶派跟伊朗啊是通的，伊朗是什叶派的大本营。所以当伊拉克呢领兵进到这个科威特的时候呢，沙特阿拉伯的内政大部分的动乱都是出现东北部达曼省啊，就是美国部队在那边啊扎营，结果被炸了，死了很多人。这个达曼省，那这个达曼省是产石油的，那么达曼省产石油呢，可是呢却被沙特的皇室这个绍德族哈、啊，沙特阿拉伯这个绍德哈、啊，绍德就是就翻译成为沙特哈、啊，绍德哈、啊，这个族呢，把大量的金钱拿来建设在首都利雅得跟其他的地区了，反而在达曼省的建设、啊、它的比例很不够，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有点反感。那么再加上这个在回教徒当中的分派，它是什叶派，跟伊朗很亲近的。那么这个伊朗啊，当时科梅尼啊很厉害的啊，早期是科梅尼，所以科梅尼跟伊拉克打仗啊，打得很凶。沙特阿拉伯大量的金钱支持这个伊拉克，支持这个胡森呐、啊，跟伊朗打仗，所以他回教的内部本身也是一个问题。那么就在这个海湾战争产生的时候呢，那么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皇室就很怕他的东北部这个达曼省唯一产油的这个大省哈、啊，他的经济的命脉的大省，这些老百姓会起来造反，所以美国部队啊，你看一说要登陆啊，这个沙皇马上就同意了。其实沙特阿拉伯根本不太喜欢美国人的，坦白讲啊，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啊，那是不可能美国的部队会登陆的，他不会让他登陆的。但是为了他的经济的命脉利益呢，他需要让美军登陆，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啊，这个伊拉克到底会怎么做。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城市的当中，就造成了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各个这个王室，特别是约旦、沙特阿拉伯这些皇室，还有包括埃及的这些国王啊，这些总统都是属于亲西方的，因为美国有大量的支持这些啊当政的领导者。好，所以你又看见很奇妙的，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老百姓对于啊这一些的美国人 不太欢迎的，但是政府为了经济的利益各方面利益，他不得不跟啊这个欧美的国家连结在一起。所以这个宾拉登就在这样的一个情节当中啊，他非常的失望，他觉得这个整个的伊斯兰的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以前是不可能让美军去登陆的。他认为美国这个部队就像一个魔鬼的部队一样，今天还能够住在达曼省，所以达曼被炸啊是有原因的。啊，那么这个美国的飞机飞到利雅得，飞到他们的这个啊，这个空军基地啊，他认为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他认为这个圣地哈、啊，回教徒的圣地哈、啊，被啊美国部队来污染，所以他就跑到阿富汗啊，所以当时他也被取消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国籍哈、啊，他就到阿富汗去打游击去了。好，那么当然了，早期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这是在阿拉伯内部里面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巴勒斯坦。大家晓得最近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呢啊内斗的非常的厉害，图中讲到这个哈马斯啊，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恐怖分子。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当以色列人复国之后，那么阿拉伯国家联军开始攻打以色列，结果呢怎么打以色列就是打不死啊，反而上帝保守这个以色列，然后呢就把这个土地呢，联合国托管的土地本来是小小的一块，那么等到一打仗的时候，不打还好，不打的话就是那一块，一打的话以色列打胜，那当然是把其他土地一并把它并过来了，结果越打土地越大，越打土地越大，这个以色列非常有意思的哈，打了几次战争越打越强，土地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土地一大的话就产生问题了，巴勒斯坦人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个迦南地，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后呢，其实最早复国的时候只有20000多犹太人，犹太人还有的不是全部走光的啊。那么等到复国以后呢，大量的这个犹太人开始涌进到以色列复国的这个地区，包括欧洲欧美这些非常有学问文化的这些人都回来了。早期的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在当地啊，跟阿拉伯人是一样的，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啊，因为没有什么教育制度。所以当他一建国以后，欧美上帝很奇妙了，已经在世界各国这些强盛的国家早就造就出一批犹太人的精英回来治理这个国家。啊，好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一打仗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啊，就在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土地上啊，被侵占土地上呢，就没有站不住这个脚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逃。那么逃，最后呢，他们就逃到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哈、啊，靠近这个黎巴嫩。那么当时有一个啊战争啊，这个战争是1967年啊六日战争。那么在1967年之前呢，在1964年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成立，在1964年，那么就是武装游击队啊，开始来跟以色列作战。那么我们看见，其实，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上帝是保守以色列人的，啊，神早就预言，因为在上帝的旨意里头，这个整个的土地迦南地，很早神就是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这个在创世纪15章到17章不断的重复出现。虽然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住在这个世世代代住在这里面很久，但是这个土地的源头不是从人而来，土地的主权跟源头是从上帝而来。从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了，神说我造海啊，这个海一分开就土地就分开了，对不对？为什么在创世纪的当中第一章神要用啊这个6天的时间做创造，第7天安息？那么你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就把这个土地跟海把它分开，你来看一下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这是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看见啊，请大家来看一下。好，那么第9节，创世纪第一章第9节，神说啊，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就是土地了啊。那么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哈、啊，那么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9节第10节的时候，为什么圣经上帝的启示要不厌其烦的把海跟地啊这样的一个分开的过程讲出来？为什么？就是告诉今天的人类，其实整个的海的主权是在谁的手里？上帝的手里，上帝造海，土地也是在上帝的手里，不是你巴勒斯坦人或是迦南人认为你实实在在居住在这里你就有这个权利，没有的啊，而是上帝要按照他的旨意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这个地方去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后来以色列复国就成为难民了、啊、难民当中就产生了武装部队，武装游击队，1964年成立。 那么1967年很有名的六日战争，那么以色列呢打胜了，这个时候呢就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一路的赶，他们就阿拉法特呢，现在的这个阿拉法特就带领了50万的难民呢、就跑到黎巴嫩的南部，这个南部有一个山谷叫做贝卡啊，贝卡 Valley， 那么这个叫做贝卡山谷，这个山谷很有名的，这是黎巴嫩的粮仓啊，黎巴嫩是一个人家称为做地中海的小巴黎哈、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去过哈、黎巴嫩跟我们卡利福尼亚是是有拼的哈，因为在整个中东地中海沿岸呢非常美的，那么黎巴嫩是今天你可以去游泳，游完泳觉得还不过瘾啊，开着车上山可以滑雪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啊，跟我们卡利福尼亚差不多啊，比卡利福尼亚还好啊。这个黎巴嫩当然是称为小巴黎啊，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因为它是地中海型气候啊，所以粮食非常的丰富。那这个阿拉法特呢，就带领了这些人呢，躲到这个黎巴嫩的粮仓了，他就在那里开始招兵买马，训练游击队。那么这个时候呢，最早期的是沙特阿拉伯跟科威特这些产油国非常有钱呢、就拿大量的金钱去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以我们你在中东各国都看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那个像大使馆一样的哈，在其他国家你看不到，中东国家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基本都是支持他们的，都有一个像大使馆一样的组织在那个地方。好，那么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有几个派系，其中有一个叫做哈马斯，这个哈马斯的派系是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中一个比较极端的啊。那么早期的时候，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中哈马斯是还是安德啊控制在这个阿拉法特的手中，阿拉法特后来是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啊，被选成领袖了。那么等到海湾战争的时候产生了，1990年到1991年，那么海湾战争的时候，这个沙特阿拉伯跟科威特，科威特被并吞了，沙特阿拉伯这些皇室就很害怕了，所以跟美国联合来对抗这个伊拉克。这个时候阿拉法特呢就跟着这个沙国的皇室跟科威特呢关系就恶劣了，因为在这些立场上的问题产生了偏差，所以这个沙特阿拉伯跟科威特后来呢就开始不支持这个阿拉法特，因为他们两个国家是最有钱的国家啊，埃及只是在文化上是好像是一个比较受人尊重的一个地位，但是实质的经历埃及因为打仗的关系整个国家被打垮掉了啊，埃及的几次的这个跟以色列作战，埃及都失败，整个国家打垮了，剩下沙特阿拉伯最有钱跟科威特。那么这个阿拉法特呢，就失去了这个两个大最有钱的这个财主哈、财主国的支持，再加上苏联的解体，苏联提供阿拉法特解放组织是武器啊，提供武器，一个是武器的系统，一个是金钱的系统，提供他们去打游击啊，做恐怖主义。那么等到海湾战争之后呢？那么阿拉法特就失去了这些支持之后怎么办呢？其中这个哈马斯现在最厉害的，在以色列啊，跟以色列搞自杀攻击的哈马斯，就逐渐的受到了伊朗的影响，因为哈马斯里面的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大部分都是什叶派，我们讲了什叶派是非常的极端的啊，他们很容易去自杀攻击的，无所谓的啊。受到这个圣战教义的错误的影响啊，认为这个死了就是可以上天堂啊，有美女美酒相伴，所以这些人呢、求死啊，他们认为死是对上帝的一种荣耀啊，一种尊崇啊，认为他们这是一种无上的福气，所以你看到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个极端分子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所以今天到了美国人现在还知道，跟以前日本的那个自杀飞机是一样的，神风特工队自杀飞机死都不怕的哈。那么这些都是受到一个错误的一个教义的影响。那么日本人也是啊，日本的自杀飞机撞美国军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跟他一样的，如果你为日本天皇效命的话你可以得永生的，他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你看这些年轻人啊，都是受到这些错误的影响啊，把他们的生命呢就放在这个错误的教义上，全部都牺牲掉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哈马斯呢很奇妙的就开始力量强大啊，就不太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管辖了。所以今天在巴勒斯坦这个建国之后呢， 那么以色列人跟阿巴勒斯坦虽然有短暂的和平，但是你看最近这个哈马斯哈又开始做这个自杀的炸弹，那么连阿拉法特都不见得能管得了他们啊。阿拉法特的虽然是名义上是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领袖，但是实质上他的控制力不像以前那么多啊，这是一个问题。好，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继续来看了，圣经其实对以色列人有非常多的这个预言的。当然耶这个一个复活是一个很大的预言，那么犹太人的复国，以色列人的复国，上帝到底怎么样来预备这个环境呢？哈，神就预备了，第一个要预备人才啊，在欧美的地区呢，上帝就预备了犹太人受到欧美的教育，最好的经济人才各方面的人才。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上帝为犹太人预备打仗的士兵啊，很多的犹太人啊在散居在欧美各国哈、啊、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人就当兵了啊，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当兵。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复国的时候，阿拉伯联军一打犹太人，诶，打他不死，很奇怪，为什么？其实神早就预备好一批部队了，等到以色列一复国，这些人全部以前就是打仗的，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多久，个个都是身经百战，全部回到以色列为这个国家效劳。所以这以色列很有意思的，神早就在暗处为他们预备好部队，预备好了经济人才，治理国家的人才早就外面全部预备好了啊，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好了，那么等到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神也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是掌权的。因为这个阿拉伯国家大家都知道啊，欧美的列强啊，人都是罪人啊，欧美的列强也是罪人一样的，他们都不想阿拉伯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要在中东的当中放一个棋子。因为放这个棋子进去的话，就让这个列强啊能够在中东有利益可分，苏联也是这样想。那当然英美各国同样是这样，这是政治问题啦。当他放这个棋子进去的时候，其实表面来看以色列能复国啊，是这些国家哈、勾心斗角啊，希望得到中东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所以不让他们和平嘛。如果他们都和平的话，这些欧美国家就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但是你看，其实在背后是上帝的大能啊，上帝是最厉，其实真正掌权的是上帝。上帝就在这个国际的局势当中掌权，让这些欧美大国最后支持以色列复国啊！所以我说，以色列复国是整个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实现的。但这其实在背后啊，我们必须要看见神的掌权。那么以色列复国之后呢，那么在经济上呢，美国就每一年支持他们非常多的经济，同时在军火上呢也大量的支持啊，$30亿的这个大量的支持，那么让这个国家呢逐渐的开始成长。好，以色列人复国以后呢，他们开始做一样很重要的工作，开始预备建筑圣殿。那么这个建圣殿呢是圣经的预言，圣经曾经预言以色列复国，也曾经预言以色列要建殿的。那么以色列人要建圣殿呢，因为圣殿被毁了，那怎么到底怎么建呢啊，他们要开始来研究了。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 Temple Institute， 就是圣殿研究所，专门来研究怎么造圣殿的啊，这个叫圣殿研究所，非常有名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圣殿研究所在耶路撒冷成立呢，他们要做几样事情。第一个是来制造圣殿的蓝图，大卫时期的圣殿到底是啊，这个所罗门，大卫的所罗门时期的这个圣殿是怎么造的啊，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啊，希律王的时代，这个圣殿是怎么样，那开始来研究这个圣殿，准备来做圣殿了。那么同时呢，他们开始来制作这个圣殿的里面的这些工具啊，这些圣具怎么做啊，在旧约里面他们开始来研究，来制造做这个工厂。同时他们来出版这个圣殿研究的刊物，并且很重要的，如果要献祭的话需要有谁出来啊，最尊贵的是谁啊，大祭司，对不对？那今天大祭司到底是谁啊，找不到嘛。那没关系，这个圣殿研究所就开始啊，把所有犹太人的资料都尽量放到电脑去，开始来做扫描啊，来找出哪一个人是这个大祭司的后裔啊。他们开始现在在找，要把这个大祭司的后裔找出来，然后让他成为大祭司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来预备啊，把这个圣殿的事情全部做好。那么还有祭司训练班啊，还有圣殿的献祭的训练班，怎么样去献祭，在旧约的当中他们已经 亡国了快将近两千年，这些他们都不懂了，现在他们要开始恢复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告诉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呢，除了这些以外呢，在1990年呢，以色列有一个新闻月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报道。我们先看一下民数记第18章，看一看在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呢，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啊。在民数记第18章啊，18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看187页啊，187页。好，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哈，好，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圣经啊。好，那么我们看这应该是叫做红母牛灰哈，红母牛灰啊，在民数记里面哈，看这个经文好像有点问题哈。好，好，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母牛灰在圣经的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经文可能有点不对哈，19章哈，是19章哈，请。好，大家来看一下，对了，19章，抱歉这个打字打错啊，19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红母牛灰在献祭的时候，你看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啊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啊，人就把牛宰在他的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啊蘸这个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呢弹7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个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第六节啊，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的线呢都丢在烧牛的啊火的火中啊。好，那么这个红母牛灰呢其实是要做一个洁净的啊，做洁净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红母牛灰在献祭的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祭物了。那么这个红母牛灰呢后来都找不到了，但是很奇妙的，在1990年呢，以色列有一个新闻月刊就报道有一个红色的小母牛已经诞生了啊。那么这个红色的小母牛是献祭一个必须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报道。到了1990年的时候，11月10号有一个叫耶路撒冷邮报啊，以前我有订这个报纸了，耶路撒冷邮报啊。那么这个耶路撒冷邮报就报道啊，在以色列的这个西边的这个海岸突然出现了绝迹1300年的一种蓝色的蜗牛啊，这个蓝色蜗牛到底干什么的啊？这个蓝色蜗牛，他说在古代的这种蓝色的蜗牛是70年为一个周期啊，他们会定期来到地中海。那么这个蓝色的蜗牛呢，其实是要用那个染料，这个蓝色的染料就是制作祭司衣服的一种染料。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祭司的衣服有蓝色的细蓝色带子，这个蓝色带子需要用这些来制造的。那么后来就不见了啊，好像绝迹了，失传了啊，这蜗牛也不再出现了。但是很奇妙的，那么1990年11月10号呢，突然的在以色列的西海岸呢，绝迹1300年的这个蓝色的蜗牛再现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啊染料啊，这是在旧约的当中以色列人所使用的。那么弟兄姐妹，你们就晓得其实以色列最大的一个盼望，以色列复国有盼望，就是要恢复大卫时代的啊这样的一个光荣的国度，并且要恢复啊这个圣殿的祭祀，这是他们对上帝之间从旧约一路遗传下来的。那么因为圣殿的祭祀没有，所以早期呢就开始产生会堂，这是啊被掳归回以后呢这个会堂产生的一个原因。那么今天犹太人好不容易再回到耶路撒冷了，成立一个国度了啊，一个国家实现了，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当然啊神的应许他们将来会建殿啊，那么他们开始来预备。那么这个建殿的预备呢，要允许他们献祭的预言在但以理书，我们来看一下啊，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就曾经讲到，以色列人在末后的日子他们要开始来 建殿啊。那么请大家看但以理书第九章1052页啊，我们来看一下1052页啊，1052页。好，请大家来看1052页啊，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所以圣经里面啊，四个经文，保守估计四个经文有一个是预言啊，这个预言需要解释清楚的啊。好，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7节啊，第27节。好，我们来看这边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谤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啊。好，那么这边讲到这个敌基督的出现，一期之内啊，跟一期之半，就是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这是指大灾难的时期。那么在七年大灾难的时期哈，那么他以色列人要开始献祭的，他必使祭司啊，祭祀与贡献止息。那么可见呢，在他止息之前一定怎么样，有献祭的，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献祭，就不会有贡献跟祭司去止息的。所以以色列人的建殿呢，建圣殿呢，跟恢复这个旧约的献祭呢，这是神在他的旨意的当中早就在预言当中讲出来的。所以你很奇妙，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就开始来预备啊。那么这么献殿的建殿的这个地址呢，他们也都找到了，那么整个的开始来预备，等到都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来建一个殿啊，就来恢复旧约时期的献祭。好，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看见呢，在整个大的局势的当中，那么上帝呢最终的时候呢，要借着七年大灾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来管教以色列人。因为神爱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要最用一个灾难，一个苦难，其实是一个苦难，来管教他们，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啊。好，那么在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势的话，一定要使以色列人逐渐失去欧美的支持才可以的。所以你看啊，很奇妙的，上帝其实也用美国。你看美国这么蒙神的祝福，第一个，美国大力支持以色列复国啊，上帝祝福美国是有原因的。那么因为在神的旨意当中，以色列复国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么他要支持这个以色列人复国是神的一个旨意。但是你看越走到现在，从美国的老总统布希开始，就逐渐的在中东政策开始转向的。因为从布希以后啊，整个对以色列的支持开始慢慢的撤退。到了克林顿的时期呢，啊，这个大卫大卫营的和平谈判就开始了，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来谈，来握手啊，来握手言和。在老布希之前没有这种事情的，在老布希这个海湾战争之后，他们开始执行这个中东的政策啊。那么很奇妙，从1990年、91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整个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逐渐转向，不是100%开始支持以色列了。但是在1948年复国，一直到1990年到89年之前，以色列支持以色列是可以讲是100%的。所以这个阿拉伯国家非常不满意的啊，他们觉得美国人啊很没有正义的，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这些事情，他觉得什么叫正义啊，你美国人100%的偏袒以色列人，这个叫正义吗？他们不认为的。所以为什么这次的战争第一个用了一个正义的口号，对不对啊？没多久你看布希政府一定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忠诚的建议，你最好不要讲正义啊，你讲正义的时候，阿拉伯人说我们还真是要正义啊，提醒他了，你不能用正义啊。所以很奇妙的，你看我以前我就讲了，不可以用正义的，你用正义这个定义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对阿拉伯人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受了太多的欺负了啊。当然我们晓得神还是掌权啊，但是等到近这十年整个中东政策的改变，但是圣经里面有个预言，以色列的最末日的结局，他一定要受到阿拉伯列强的攻击的，而最后这一次攻击他会失败，不会像以前四次战争他会成功的啊。以前四次战争欧美列强支持他没有问题的啊，他再怎么打，神的力量最终是上帝要保守他的。那么等到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包括最近的哈马斯的自杀事件各方面哈，你看这个巴勒斯坦人闹成这个样子哈，啊，最近你看以色列人跟美国的关系哈，不是像以前那样了。那么其实在圣经当中一个大的方向已经告诉你，到了末后的时期，阿拉伯国家要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联盟，并且这个阿拉伯国家呢要跟欧洲连结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哈，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哈，我只能告诉你大的方向，细的我就不知道哈，因为我们要看世界情势的发展。那么启示录我们看17章，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局势呢，都要根据圣经的启示来发展的啊。其实神早就把世界的局势计划都计划好了。那么到启示录17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了，第二节到第六节哈，他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呢，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兽有七头十角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啊。她在她的额头上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母。”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女人就是指着这个大巴比伦了，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可以讲说就是阿拉伯国家了。将来这个大巴比伦会重现的，那么就是指的这个阿拉伯国家会联合啊，这是一定要联合的。那么他们联合会为什么会有力量呢？这个七头十角到底是指什么？是指欧洲国家。欧洲共同市场没有成立之前啊，欧洲国家各自独立为政的。那么从今年开始欧元正式使用了，对不对？币制已经统一了啊，欧洲共同市场这个欧盟啊，他们也有自己的部队的啊，也有欧盟的部队的，所以在军事上逐渐结盟。那么这个欧洲啊，要成为一个七头十角啊，这个是历史当中有很多要解释的哈，啊。那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多讲一讲。那么这一个讲到这个大的一个欧洲的各国，虽然是政治上各自又好像独立，但是他们又要连结在一起，那么也要跟阿拉伯这个大联盟连结在一起。为什么要连结？因为很简单，欧洲国家需要阿拉伯国家的财富跟石油。今天你到欧洲去看，基本上阿拉伯回教的势力进到英国，进到法国，啊，力量非常强大的，啊，非常非常的强大，啊，早就已经开始做这种工作了。那么圣经里面的预言，将来欧洲国家跟阿拉伯的国家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并且生意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啊。那么在圣经启示录第18章，你看第9节哈，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看他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哀哭啊！因怕他的痛苦，就永远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那么第18章11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这个大巴比伦哀哭。这个客商就是做生意的啦，对不对啊？你就看见这个贸易哈，将来阿拉伯国家世界跟欧洲的贸易会非常的强盛啊。那么这个欧洲国家跟这个阿拉伯国家联合以后呢，以色列会逐渐的失去到欧洲的支持。那么那美国怎么样呢？美国从1990年跟中东政策开始转变了啊，逐渐你看见圣经的一个预言啊，以色列最后会被孤立，最后呢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第一个被提，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最多基督徒可以讲说是在美国，很多的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整个教会在美国最多的被带走，带走以后美国哈，整个的国家可以讲很多重要的职务没有人做了，因为耶稣来了嘛，那么美国想要支持以色列也不可能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会失去欧洲的支持，失去美国的支持，阿拉伯的联军啊，圣经以西结书各方有很多的预言，就会来攻打这个以色列，最后他们会被打败，然后最后一场战争在哈马吉多顿啊，就是以色列核子工厂的啊，这个地方来做最后一场战争。以色列人最后要逃难，逃到橄榄山上啊。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带着教会众圣徒下来，来拯救他们啊，这是一个大的计划。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圣经的预言哈，我刚刚讲了四个经节，有一个是预言。那么在这个预言的当中，差不多 差不多四分之三了哈，都已经应验了哈，至少保守的四分之三，一部分正在应验，还有一部分是你看不见的啊。那么你需要来百分之百的相信了，因为前面都太多应验了啊。所以你要晓得神的话语哈，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智慧了。主耶稣基督其实在橄榄山论坛，我们刚刚讲完，他也讲预言的。啊，耶稣说你的再来跟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其实耶稣就说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倒霉的时候啊，啊，就是这样讲了。橄榄山论坛，哎，犹太人啊，你最好祷告祈求啊，不要让你遇见安息日，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安息日啊，安息日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么跟谁最有关系？犹太人，啊，所以整个的，连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论坛马太福音24章25章都来亲自说出犹太人幕后。啊，他们会遭受这样的一个大的苦难，不过这个苦难背后是一个祝福啊！犹太人最后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会得救的。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就是在圣经的当中哈，神也要引导阿拉伯国家，神也要啊引导以色列国家。那么在这整个的局势当中，神掌权。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创世纪17章20节，我们再来看一个以斯玛利的经文啊，创世纪17章20节。好，我们刚刚没有看，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阿拉伯国家呢，它的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虽然在历史上呢有辉煌腾达，现在呢好像不行，但是呢神对以斯玛利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呢是有效的啊，这个地上的祝福是有效的。所以你看创世纪第17章20节啊，在17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他说，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必要使他成为大国。看到没有啊？所以今天你看到阿拉伯国家逐渐从石油危机的当中逐渐兴起，兴起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兴起哈。那么这是在圣经的当中，你看见神的话语其实已经在应验了啊，在应验了。好，那么到了最后的末了时刻呢，很多的阿拉伯国家会联合攻打以色列人。那么当整个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呢，这个埃及这个国家会成为以色列的国成为耶和华的国度。因为埃及哈，在救恩上曾经呢恩待过啊这个耶稣，因为耶稣小的时候逃到埃及去，对不对？他的父母带他到埃及去，所以到着最后这个埃及呢，这个国家会成为耶和华的国度啊，耶和华的国度，很奇妙的。作为埃及，到了今天埃及，我们在911古经坛谈过，埃及早期根本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一个力量在里头，只是第七世纪回教兴起以后啊，慢慢转成回教，但是还是遗留了非常多的基督徒啊。今天的埃及大概15%-16%是基督徒啊，你大概没想到啊，比台湾还多，比台湾还比中国还多啊，那都是在早期教会他们留下来的。虽然很多人是回教徒，但是还保存了10几%啊，是一个是基督徒。所以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宣誓公民的时候啊，旁边坐了一个外国人哈，我就问他哪一国，他说埃及人。那我说你是回教徒咯，我一厢情愿。他说不，我是 Christian。 我吓一跳，我说埃及还有 Christian 啊，那时候我很早刚刚在读神学，他说哎呀你不晓得啊，我们埃及有 15-6% 的是基督徒啊，哎呀我才搞清楚啊。哦，所以你看到神其实都保留那个余种哈， 那个余种在埃及的啊，很奇妙。那么有几个国家啊，像亚述这些国家将来都要成为耶和华的国度，那么这是属于末世预言性哈，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从一个专题的当中来看。好，就我们一同来祷告哈，来看到阿拉伯人啊，神在啊他们的身上哈有他的旨意，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整个情势的一个改变。主啊，我们也深知你是掌权的神，以色列的复国是你自己的带领，是你的作为，那不是用人的手可以能够做成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你实在是爱以色列人，主啊，你保守他，让他成长，让他建造。主啊，你要爱他，不只是地上的祝福，你也要把属灵的祝福赐给他。主啊，真是你要借着这个苦难，让他最终啊，你所在旧约所拣选的这个民族，成为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民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从这个911古经坛的当中，我们知道你掌管历史， 历世历代主啊所兴起的这些君王都在你的掌握当中，包括美国在内，包括欧洲的列强，主啊都在你的旨意里头。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主你帮助我们啊！不管世界的局势怎么样的变化，但是主啊你坐着为王，主啊当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谢谢你，我们要真是为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圣经的启示，让我们今天有得救的智慧，也让我们有近前度日的智慧。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求你来保守我们啊，让我们竭力的进到圣经的当中，多多的认识你的话语。哦主，因为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顽人能够通达，让我们能够知道世界一切都是短暂的，唯有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是永远长存。谢谢你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转变我们的眼目，经常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让我们看见局势的变化只能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